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再度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 04.1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待会呢，在第一阶段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高永真检察事务官时间了。那么今天会来聊到就是什么叫做诈术，这个妨害他人信用罪，有听过吗？嗯，这个也是哦，这个最近有人有问到了，哎，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好，关于这个构成的犯罪的行为到底是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就构成妨碍他人的信用罪，包含了有哪一些？那么所以呢，公司也会变成是犯罪被害人吗？哦，这个呢，哎，让这个不懂的朋友哦，可以长一点知识。而在第二阶段呢，回到了台北地检萧永甲官了，就要聊到的是什么是违约金，什么时候呢可以约定违约金，还有违约金的种类有哪些，今天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咯。所以我们赶快带大家来到了高永真检察事务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也预告了陪伴大家是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假诉官，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诈诉妨害他人信用罪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长一点知识哦。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永贞假诉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啊，瑶瑶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这个诈诉妨害他人信用罪。很多人对于这个名词哦，很长，到底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也让大家长点知识，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假诉官了。
是是，谢谢主持人哦。因为这个法条它其实是规定在刑法的第313条，那相信。听众一般很少人都
会碰到这个，
对对，会听过说有这个诈诉妨碍他人信用罪哦。但是因为现在网络的普及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做一个公众的留言。那如果你针对一些公司行号做的一些评价哦，就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313条的一个诈诉妨碍他人信用罪哦？所以说。在今天利用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哦，想跟大家也做一个介绍，然后让大家了解说哦，原来刑法有这样的一个条文存在哦。那这个诈诉妨碍他人信用罪呢，跟这个各位听众介绍哈、哦，它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27章的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当中。那条文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它的规定内容是说，如果你散布流言，或者呢是以诈术来损害他人信用者，就会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1000元以下的罚金哦。那这边所谓的罚金的数额，依照1995年6月14号总统公布增订的这个刑法施行法第1条之一的规定，这个罚金的数额呢，我们已经提高到30倍。那货币的单位呢，也一律改成是新台币。所以如果有成立这条的一个罚金的话，是，它的罚金的正确的数额的话呢，就要改成是新台币30000元以下。
是哦，这个可能大家可能不大了解，对不对？那么呢，通常构成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包含了有哪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实例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
是是，我们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依照法律的条文来分析的话，构成这个犯罪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态样哦？那它总共有第一个，如果你是以散布流言的方式来这个妨害他人信用的话呢，是有可能成立的、哦。那这边所谓的散布，就文字的字义来说，就是指分散传播的意思哦。也就是将某些不实的事实，广为传播给不特定的人，使大众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传播的方式呢，也不问是直接或是间接，那也不问是不是单纯的用口头来传播哦，或者是借由其他的工具来传播，只要是有达到传播的目的哦，也就是使大众可以知悉的状况呢，就是所谓的散布。那流言呢，是指这个法条规定的流言，是指说你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个无稽之谈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用这个不实的事实来这个诽谤别人，所以他这个会规定在刑法的妨害名誉也是有他的这个原因哦。所以说如果你是就部分真实的事实来加油添醋，那刻意的扩大渲染，这部分也是流言哦。
是不是举例就像这个什么哎呀，我看到那家店那个老板好像倒了，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这样？
是，没错，就像这个主持人所说的，那举实例来讲哦，例如说 现在有很多同业的竞争，
嗯，
好，比如说假设我两家都是这个做健身减肥的，
嗯，
好，那往因为现在健身减肥大家都很注重，那如果同业之间，我想要因为同业之间我想打击，我觉得这个 A 公司哦生意非常好啊，我这个 B 公司都没有会员愿意来我这边减肥，
嗯，
好，然后健身，哎，但是 A 公司生意非常好，那这时候呢，我想要抢 A 公司的这个客户
会员
是，那如果我在网络上我就开始散布 A 公司的坏话，我说哎，他用的药都是禁药，
嗯，
吃了会这个罹癌，
心悸啊等等，嗯，
是或者是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留言，就会符合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法律构成要件，他随意的散布留言，那这个留言呢是为了他自己的经济目的，因为他想要抢 A 公司的学员来他这边健身减肥，
嗯，
所以他在网络上用这样的不实的留言来这个导致 A 公司的信用受到损害，
嗯，
好，这时候就有可能是这边的一个状况会成立这样的一个犯罪。
嗯，是涂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诈术妨碍他人信用罪，基本上他是告诉乃论吗？
哦，是。那这个部分呢，哈，之后也想要跟各位听众提到，因为哦，这个妨碍信用罪的罪重本刑，它是2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哦。那在刑法的相关处罚上，算是一种比较轻微轻简的犯罪啦，
嗯，
所以说如果不是很严重，那被害人或许对于有这样的犯罪行为的存在他也没有很介意，那也不想跟这个犯罪者，
嗯，
对在公开的法庭上对簿公堂，那或许他有他的考量，他可能考量说他不喜欢这个事情被公开后反而是会导致他的隐私不保，那这个不一定，这就是看被害人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那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反而对他来讲其实是更多麻烦，
嗯，
更多不必要的浪费时间，
嗯，
所以说这个部分因为他算是妨碍的是等于是也是类似另外一种的妨害他人名誉的一个态样，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刑法就规定说这个罪呢是告诉乃论，
嗯，
也就是将告诉列为这个罪的一个追诉条件，所以说如果我被害人好，我没有主动的提出告诉，
基本上他就不会被提告，就
是我们是不会，我们检警是不会主动的对这样的犯罪进行追诉跟警察跟处罚的，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啊。这个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刚才讲到提到，就是说公司对公司，如果这个有恶意重伤啊，这些就变成说，是以公司的负责人去提告呢，还是说，公司变成也是一个受害者？那他是由这个刚刚讲的负责人提告，还是说他是当事人，可能是里面的美容师等等？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是，那这个问题哈，是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公司也是可以是这个罪的一个犯罪被害人，好，所以像刚刚的那个例子，
嗯，
B 公司就可以以 B 公司的名义来对 A 公司来提告，
嗯，
对，
是可以的，就对了，
是，或者是说这个 B 公司他可以知道说，这些留言是
针对谁，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他也知道这个行为人是谁哈，那 B 公司就可以 ，B 公司因为他是这个罪的一个被害人嘛，因为是这个公司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嗯，所以如果他知道行为人是谁，他也可以以公司的名义直接来对这个行为人来提告。
嗯，是哦。不过因为是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哦，这个罪的成立其实还是要紧扣到要有这个财产上的一个损害，
嗯，
因为它毕竟是这个涉及到经济的一个问题，因为是信用嘛，公司的信用，
嗯，
人的信用，它的还有一个比较隐性的构成要件是还是要以这个 减损他人信用，导致到他的经济的地位受到损害的这个状况之下，好、哦，才可以成立这个罪。
哦，所以不是说我们说啊，你有罪就有罪哈，或者是收证，不是这样，对不对？
是是，
嗯，是。
例如说，
嗯、
对对是。例如说，这个损害的人是已经死掉的人。
哦，是。
好，那我们就会认为，已死掉的人他其实没有经济上的价值，
嗯，
可以来损害、嗯，那这边就不会成立这里的妨害信用罪。
嗯，是。所以让大家有没有长知识了呢？还想要知道更多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谢谢。
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玉红检察官时间了，也跟大家聊到了今天预告，就是什么是违约金哦。那么今天生活法律来谈到这个呢，就是说违约金有哪些？那包含了违约金是不是太高？怎么办呢、啊？要该怎么样去处理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全省各地好朋友任何的问题哦，我们也开放02372920，先让我们的玉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红，
嗯，
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我们常常听到那个违约金哦，可能就是在电信这一块啦，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整个订购什么的时候啊，就现在又没有办法履行啊，或者是看有线电视哦，可能没有在一定的这个时效内，违约金好像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听得到，对不对？
对啊，其实违约金它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啊，因为它其实违约金就是说它要来督促齁这个确保齁这个契约的履行，所以只要有契约的约定，它就可能会有违约金的一个约定的可能性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面向，每一份契约齁，不管是电信啊，不管是工作的雇佣契约啊，或是说甚至是这个像信用卡的卡费啊，那其实违约金它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我们都会在某些契约里面呢都会约定的违约金这样子的情况。
嗯，所以大家要了解哦，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做这个所谓的约定违约金哦，有时候要先衡量一下，或者是说有一些陷阱可能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尤其是违约金它有分很多种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对，其实民法的250条第一项就规定，然后说哦，当事人可以约定哦，债务人在债务不履行的时候应该支付违约金、
嗯。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这个契约存在哈，有个债的存在，那你就可以约定说，哎，如果说后来没有履约的话，那需要支付一定的违约金。好、
嗯
哦，那举个例来说，好像绑约这种情况啊，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比如说像电信公司的绑约，
嗯，
有线电视的绑约啊，或者信用卡的一个偿还的一个利息。还有像什么工作说，哎，你至少要服务多久哈，就是签约金、
嗯，
然后你如果没有到的话，你可能要违约金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是非常多种类型的。那其实，在民法的规定里面啊，它实际上它把违约金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嗯，
那目的其实都一样啊，就是为了确保债务的履行。那第一种类型我们叫做一个损害赔偿总预定啊，那、
嗯、
就是说我们在违约之后哈，哎，债权人可能会发生一些损害嘛，因为本来会预期或者说本来约定好应该怎么履行，但是后来债务人可能没有履行，所以这会导致债权人有一些损害的一个发生。
嗯，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那这时候违约金就可能会是一种损害赔偿总额预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算好大概个损害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就把这个数额当作一个违约金的一个计算、
嗯、
那这是第一种类型啊，我们就称为损害赔偿总额预定。那第二种类型哦，叫做惩罚性的违约金。
是、
啊，惩罚性的违约金，那其实就不是说要这个算什么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总额的一个预先的一个设定，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惩罚一个性质啊。
嗯，
哦，就是说因为你的违约，所以我要对我们这个要有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情况在内，所以第二种情况叫惩罚性的违约金。
哦，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来说了哈，如果说你一个违约金的约定，
嗯，
你可能在契约里面很单纯的说啊，应该支付多少违约金，哦，这种情况之下哈。因为依照民法的规定呢，哈，它就是说预设的情况之下是一个损害赔偿总额预定的一个情形，
嗯，
因为在民法250条第二项前段就提到说，哈， 这个违约金哦，除当事人另有定定外哈，就是说另有约定之外哈，它就视为因为不履行而生的损害赔偿总额，哦，也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损害赔偿预定的一个性质哦。那除非是你在契约里面有特别加注，或是说解释起来看起来像是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性质，那才会被认为是一个惩罚性的违约金。
嗯，是哦。林小姐想要请教一下，她说其实违约金里面好像有包含工作这一块，她想请教一下，她跟公司打合约的时候，上面也有就是三个月内如果没有这个释任的话，就先离职啊。如果说这个是自动离职的话，还是会有违约金的问题。她想请教这一块。
哎，其实这个哈，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因为其实违约金的前提是前面的契约是有效的。
好，
就契约是法律上是可以允许的
哦，因为跟劳工的契约也是有相关的，我发现
相关，因为在各种契约都会有违约金，但是劳工的契约特别复杂一点，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好，那劳动基准法有一些特别的一个规定啊，就是说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要求员工离职，哦，他什么时候可以解约，什么时候可以不用要付这个所谓的资遣费。哦，啊，要怎么说要提前预告哦，类似一些程序上的一个规定、一些要求了哈。那因为依照我们民法的第71条本文就有说了哈，这法律行为哈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则无效。
嗯，
那像劳动基准法里面就有很多哦类似的一个强制禁止规定，然后那当然不一而足，就非常多类型的哦，包括离职的原因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解？可不可以单方面的解除契约？哈，双方面合意当然是没有问题。然后劳工要自己离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雇主要劳工离职的话，他可能必须要符合劳基法的一个前提要件。所以这部分可能要先确认这个契约的性质有没有违反到劳基法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们违约还是要看说，哎，这个契约有没有是一个有效的契约啊？尤其是在劳工领域里面要特别注意到。有些雇主可能会跟员工签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那么合理的一个契约，那有可能会有违反这个劳基法的风险，这部分可能也要在签约之前呢事先的一个评估，嘿，这样子。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哎，将来你要主张违约金，那可能这个劳工就会说，哎，你违反劳基法的一个强制禁止规定，那可能会是一个无效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嗯，是。林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现在5G 的手机啊，现在很多的电信都在抢客，那么这个里面可能我要跳到另外，他写说我要跳到另外一家，可是违约金又过高，那以这样子的话，会不会触犯法律？
其实违约金过高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约定违约金虽然说是当事人哈，就是说这个债权跟债务人，就是你跟电信公司你情我愿哈。约定出来的结果啦，
当然约嘛，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尊重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法律里面还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机制啊，有个调整这个违约金的一个机制哈。那有两种调整的方式，一种调整就是说哈，假设你已经有履行一部分的，比如说你在这个5G里面，事实上已经有这个一段时间的使用了，
嗯，
那这时候违约金是不是要算全额？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哦。那我们在民法的251条就有规定说。如果你债务呢以为一步履行的话，那法院可以比照哈，这个债权人因为一步履行所得的利益呢来减少违约金，哦，也就是按一个比例来计算一个违约金的一个数额哈。那当然有些契约事实上已经把这个考量进去了，那可能这个就比较没有这条适用。如果说你已经考量说你这个使用多久，违约金是多少，可能已经把这个比例算进去的话，那可能就比较不是这边的问题哈。但还有第二种情况啊，就是说，哎，违约金真的太高了哈，真的太高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民法有一个特别规定哦，这个权利把它交给法官，
哦，
让法官依照个案的一个认定哦，来做一个调整哦，双方面的一个权益啦哈。依照那个民法252条，他就说了哈，违约定的违约金如果过高的话，那法院可以哈减至哈相当的数额啦，也就是说，法院可以审酌一下哦，比如说，其实可能这个债权它的损害并没有那么高哦，
但
是违约金可能有过高的情况。那这时候法院就可以动用他的一个权限哈，就是把违约金哈调整一下。所以说，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觉得违约金真的过高，那可以在法院的时候主张，请法院呢酌减哈这个违约金，违约金看能不能让法院呢做一个调整，好这样的情况。
刘先生说是走法院，而不是走一般的那个民事，是不是这样？
哦，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如果当事人可以自己解决的话，当然不用跑到法院去了。
对，
好，当事人可以自己哈，沟通好，也许电信公司愿意帮你减下来，那当然不用到法院去。但是 时常会发生的情况会是说，因为争执没有办法在彼此解决，
嗯，
那可能也许说，哎，要跟你要违约金，可能电信业者可能就要对你提告，
对，存证信函就来了，
嗯，对对，那法院去之后，那你再跟法官讲说，你因为你不给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违约金过高，那可以请法院，好，在这个案子里面酌减。那有法院在个案里面呢做一个调整的一个什么情况，
嗯，
哦，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所以我们签约的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我们违约后果，对不对？
对，就是说这个还是要很注意的，因为其实，哦，我们大家看契约不见得会那么仔细的看，
嗯，
哦，那事实上违约金在很多很多契约里面都会出现跟存在，
嗯，
所以因为契约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你情我愿，你也同意了，你也看过了，那这样就会成为一个拘束你跟我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强调的提醒的就是说，哦，在签约的时候啊，你要先看清楚哦自己跟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什么。好，
哦，
假设如果你违约的话，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嗯，
哦，比如说你可能要支付多少违约金？
好，
哦，那你要确认一下说，哎，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哈，违约可能会出现在很多种情况，这样子的风险是不是你自己可以承担的？
嗯，
好啊，当然啦，就是说你在签约的时候，双方都一样，不管是比较强势的一方，比如说雇主，比如说这个大公司，或者说比较弱势的一方，都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契约本身它本来就要合理跟合理。